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展雄飞跟着丁兆慧来到了墨花村。大爷丁兆兰一见展雄飞是满面热情，携手揽腕把展雄飞让进了客厅。就在进客厅的这一瞬间，丁兆慧跟丁兆兰使了个眼色，和展雄飞打了个招呼，他说我到后边去一趟，一会儿我就过来。展雄飞心想，可能是他要去方便方便，要不然的话他肯定跟着他一块进客厅啊。所以展雄飞跟大爷丁兆兰就进了客厅了。到在客厅里头，丁兆兰让展雄飞坐下，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我沏一壶好龙井茶来。丁兆兰对茶水很讲究，他这儿的茶都是最好的茶。有人给沏上一壶龙井茶摆在这儿，丁兆兰跟展雄飞在这儿一边喝着茶一边谈唠，说你丁兆慧干什么去了？丁兆慧是上后边方便去了吗？不是，丁兆慧啊上后边见他娘去了。这哥两个还有老娘家，这丁氏弟兄这个母亲的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老太太当年是雄州总兵丁成的夫人，这个老太太那也是个会武的老太太，60了，体格硬了，现在满口牙一个没掉，吃蹦豆还咯嘣咯嘣的呢。就是现在这老太太要是一发脾气，一跺脚蹭着一下子能坐墙头上去，这哥两个都不敢惹这娘。平素当中在后院里还要练练，18般兵器都能拿得起来。老太太在后边自个儿的那屋子里边坐着呢，正休息烧香呢。老太太信佛。这丁兆慧上杭州灵隐寺降香为什么呀？这是老太太让他去的。丁家弟兄两个还有一个妹妹叫丁月华，这丁月华已经22了，还未曾婚配。为什么没有婚配啊？就因为这姑娘的条件太高，标准太高，一般来讲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老太太有个宗旨，最疼的就这老闺女，老闺女要是找不着好主出不了嫁，这俩哥哥也别娶媳妇。其实这丁兆兰丁兆慧啊都定了亲了，没过门呢。老太太就说了，先得给我这闺女找好了主，然后你们两个再给我娶儿媳妇。这哥两个是孝子，得听这娘的，也不敢不听。要是不听的话，这老太太可真下手打，要一打那就打的是地方。所以这哥两个举着这老太太，老太太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目的就有一个，让佛爷保佑着我这老闺女找上一个称心的女婿。这个女婿得怎么样才叫称心呢？老太太早就定了一个条件，第一得要人品好，首先要一见投缘。这一点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难。这人和人呢，有的一见面瞅着这个人不怎么样，处长了才觉得这个人不错，有的呢一见面看挺好，处长了又觉得这个人不行了。所以这一见之缘老太太很讲究，她得看着就顺气，一看着他就喜欢他。这个喜欢不仅仅是老太太喜欢，还得让他这闺女一看就喜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那么这个人必须 得品貌端正。当然了，品貌端正不是光包括长相，更主要的是人品。这个品貌端正得要侧面了解，是不是真正一个好人，口碑如何。第三个，得文武全才。文武全才既读书又懂武，这文武全才读书要求不算太高，懂武这个有要求。得什么要求？这姑娘丁月华会练剑，精通武艺，得跟姑娘丁月华比武较量，能胜了姑娘的才能做女婿。就这三个条件呢，几乎就没有达到的。也有些个村子里边的年轻人或者远道的年轻人，闻听这个信儿，不知深浅就找上门来，他说他能行。你还别说，有的头两关呢真就能过去。老太太一看挺顺气，再一打听人挺老实，最后跟姑娘一比武，让姑娘给打趴下了，那位走了。好的是打趴下走了，不好的受了伤就走了。大家落下一个口头禅，去老丁家相亲找揍。后来啊，干脆就没有人来了，谁也不敢上这儿来提这门亲，媒婆也不敢上门了。老太太犯了愁了，老太太心想，眼看着我姑娘这么大了，这姑娘不得撂到家里头啊啊！别人要是一说，说老丁家那姑娘那么大岁数了还没出门子，好说不好听啊，说不定说我们这姑娘长得丑，说我们这个姑娘有什么毛病，其实我们这姑娘长得又漂亮又有文采又有武艺。老太太着急，才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让佛爷保佑吧，保佑给我这姑娘找一个好女婿。丁兆慧这回到那儿去，碰上了展雄飞。丁兆慧嘴里没说，但是说书的知道，丁兆慧先替他的妹妹选中了展雄飞了。一看人好，再一听武艺好，口碑好，做的事儿也好，就这个老头，这展雄飞帮着他救的。尤其是晚上丁兆慧去偷银子，他就知道展雄飞也上那去偷银子去了。能把这银子跟他一块偷出来，他没有感觉，证明展雄飞的武艺在他之上。长相那就更别提了，为人做事那也别说了，现在人家是四品官，皇上都封他为御猫了，往哪找这样人家。但是可就有一样，一个是不知道自个儿娘看上看不上，再一个不知自个儿的妹妹看上看不上，更重要的不知道展雄飞能不能看上他这妹妹。诸多的事情都在丁兆慧的心里边隐藏着呢。所以这一路之上，丁兆慧跟展雄飞谈唠得很近，故意的把两人的感情拉近了，想着跟展雄飞要成这门亲，所以他到那之后先到后边见他娘家。丁兆慧来到了后屋老太太房门外头，轻轻的一咳嗽，娘，我回来了。老太太一听，进来吧。丁兆慧进来了，娘，我从西湖回来了。怎么样啊，这香降的好吗？挺好，都挺顺气的。不但说这香降的好，我这回呀，还替您找了一个治心病的人。什么治心病的人？哎，娘，我妹妹找不着主，您这不是心病吗？啊，我找的这个人能给您治这心病。什么话？你妹妹找不着主啊？这好，算我说的不对。就说呀，您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吗？我给带回一个来。哎呦，你这兔崽子，你给你妹妹带回一个来干什么呢？你就给带回来，你就给做主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我可没做主，我什么都没说。这个人姓展名昭，字兄飞，江湖人称南侠客，刚刚受过黄封，四品带刀护卫，御赐封号御猫。呵，你说的什么呀？那么一大串，一大串您都不明白，听我跟您说。这丁兆慧跟老太太就把在西湖上相遇展雄飞怎么救那个跳湖的老者前后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又把展雄飞的为人，展雄飞最近刚刚受完了黄封，这些事情也讲说明白。现在我把他带来了，就是有一样，这层窗户纸我没捅破，我们不敢捅啊，得请您先去看看。您到前边，您先搭这第一眼，第一眼您要是看上，然后我们才找我妹妹再看她这一眼，您这两眼都看上，然后再让我妹妹跟她比武。不过这个事儿他不是那么好办，人家展兄飞是有身份的人，人家四品老爷，就是您看上了，人家愿不愿意这都两说着。老太太一听，什么？我要是看上他愿不愿意？我闺女像个花朵似的那么漂亮，他还谈愿不愿意？得得得，娘啊，这事儿啊咱事从两来，这可不能是您说了就算的，您先看怎么样？
好，
我先瞧瞧。
娘，
您要去看的话，这怎么着是能看上呢？您看完了是出来再说呀，还是当时就表态呀？
老太太说，这么样吧，我要是看上他了，简单的说几句话，头一面我相中了，我就咳嗽一声。
这不行，娘，您就咳嗽一声，您最近感冒没有？
我没感冒。我就合计，您要是感冒了，万一您没相中，您就下意识的咳嗽了，这不就错了吗？
我这么的吧，最少三声，您咳嗽三声，哎，我就这么，这就相中了。
好，
好，好，好，好，好，这三声要是一声的话，一声不算，一声呢我就绷住了，可能是嗓子眼痒痒。我就咳嗽一声就憋住，那您要是多了呢？
多了那都算，
我要咳嗽一大顿，那就是非常喜欢了。
好，好，好，好，好，好，就这么着。
娘，您现在跟我去。老太太说，好，我跟你去。说话间，老太太跟着丁兆慧往前面来了。这个时候，丁兆兰跟展雄飞在客厅里边一边喝着茶一边正在谈唠呢。丁兆兰就问展雄飞，怎么到在西湖的，怎么见到的丁兆辉，你们两个怎么又一起来的？展雄飞就说了，说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人茉莉，说赵辉让我来看这人茉莉。丁兆兰一听，人茉莉？他说在哪儿？就在你们这后山上。
啊，
这丁兆兰心想，我没听说有个人茉莉啊，这后山上真要是有人茉莉这样的奇花异草，我应该知道啊。心想我这兄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瞎说的什么呀。正在这说着呢，丁兆慧又在外边先进来了。
哎呦，展兄，失陪失陪失陪，
我呀回来之后啊，先到后边给老太太请个安，因为呀我是奉我娘之命到西湖灵隐寺去降香去，回来之后得先给老太太打招呼。我娘脾气大，我晚去一步就得跟我急，所以我跟老太太这一打招呼，我一说展兄来了，你说这老太太她非要见见您来了，到这来看您来了。展兄飞一听赶忙就站起来了。展兄飞说，哎呀，既然是老人家在后边，我应该到那去见人家，先给他见礼呀，怎么好让老人家到这来见我呢？嗨，咱们家里不常叙，哎，说着话这就来。
娘，您进来吧。
老太太又打外边进来了。老太太往里边一走，展雄飞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老太太，呵，体格健壮， 腰板倍直，一头花白的头发，挽了一个发卷，上面别了一个金簪，身上穿着鹅黄色的短衣裤。这老太太一眼看去就不是一般的老太太，二毛子炯炯有神，一看的就是练家子。老太太这一进来，展兄妃赶忙向前施礼：“伯母，展昭本应到后边去给您见礼问安，没想到您到前边来了，伯母可好？”展兄妃抱完拱手，深深一揖。老太太注目一瞧展兄妃，一看展兄妃长得这个年龄，这个气质，这个身况，这个体态，哎呀，老太太一看这小伙子可是真不错。老太太头一眼就看上了：“哦，您就是展南侠呀？”“哎，不敢当不敢当，伯母，我叫展昭。”“哎呀，快点坐坐坐坐坐坐坐。”这马上让老太太在正面坐下了。老太太在正面一坐，对展兄妃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看了好几眼，把展兄妃看得直发毛。展兄妃心想：“这老太太怎么这么看我呀？啊，这是练武艺的可能啊，这个目光特犀利呀，一瞪人一瞅人，好像能瞅到你那个心里头去。”展兄妃感觉到有点局促，让老太太呀给看得不自然了。我说：“展昭啊，从哪儿来呀？”“这不是刚从西湖来吗？我跟赵慧一起同船而来。”“啊，今年多大了？”“哦，二十有七。”“二十有七。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父母双亡，就是我只身一人。”“没娶媳妇吗？”“哦，尚无妻室。”“定亲了没有啊？”也没定亲。”
哦，
啊，你哥几个呀？”
就是我自己。”
哎呀，你这是单传呐。啊，府上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我父亲是读书人，
我祖父是一个武官。”
哦，你爷爷是武官，
你父亲是读书的。你父亲读书没做官吗？”
我父亲读书并没有做官，考中一个小功名，再没有什么升迁。”
啊，好好好好好。说着话，旁边有人给老太太端过一杯茶来。老太太把这茶碗端过来之后，压了一口茶撂到旁边了。“展昭啊，这回来到我们这墨化村，瞧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展兄妃说：“这个地方很好啊，
山清水秀，翠竹如林。我听说后山上还有人茉莉，我正准备要看看这人茉莉呢。”“
人茉莉？什么人茉莉？”丁兆慧在旁边马上把这话就接过来了。“
啊，对对对，娘，你不知道，这个事儿你老太太没见过，我见过。咱那后山上有个人茉莉，在那个山的树林子里头呢，等着我哪天呢要准备着领展昭到那来瞧瞧。”“
哦，老太太，这我还真没听说这人茉莉。”丁兆慧心想：“哪来的人茉莉呀？”丁兆慧说这人茉莉，心想：“谁是人茉莉？我妹妹就是人茉莉。”他是那么想的，我要不那么说，怎么能把这展昭给引到这儿来？所以丁兆慧这是个瞎话。丁兆兰老实人，没弄明白，老太太也不知道，他是紧着遮盖。老太太看了看展兄妃：“既然到这儿了，就在这多待两天，多玩几天吧。”“好吧。”展兄妃说：“看吧，因为我公务在身，不可久留啊。”“
嗨，有什么不可久留的？多待两天那就多待两天啊。”老太太说到这里就开始咳嗽。好，一说这句话，这丁兆辉赶忙过来：“哎呦，娘娘娘，您这怎么的？这是不是茶水喝呛了？呛？”“哎，我说展昭，看见没有，老太太可是生气了，让你多待两天，你不多待，你看看咳嗽了。”
把老太太气咳嗽了。展雄飞赶忙站起来了，老人家，老人家，哦，您说让我多待两天，我就多待两天。好好，我说让你多待两天，你就多待两天，这我就不咳嗽了。好，你们哥们见面好好的谈唠吧啊！我回去办我自个儿的事儿去。老太太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丁兆慧随后跟着，跟出了客厅，转过房角这儿，丁兆慧这才问娘：“您是不是相中了？没听我咳嗽了一大顿吗？”“
听见了，那您是看上了。”
行，我看这个人行，可就有一样，人品你知道吗？那没得说呀，号称南侠，人品能错得了吗？再一个就是武艺呢，武艺让你妹妹跟他比试比试，看看他是不是你妹妹的对手，这不好说呀。人家到咱家串门来，什么事都没讲，咱怎么好让我妹妹跟他比试？你兔崽子不是有的是主意吗？你想个招让他俩打起来，然后那不就比试了吗？好，娘，这可是您说的啊。要是我妹妹生我的气，您在旁边给我说，那你就甭管了，只要让他比试比试就行。好好好好好。老太太回后边了，回到后边之后，这丁兆慧翻身又回来了，来到客厅里边坐下，跟他大哥就说了。
大哥，知道不知道？斩南侠也善使一口宝剑呢。
丁兆兰说：“是吧？南侠客，您这口剑是配在身上的这口剑吗？”展雄飞伸手把这剑就摘下来了，旁边有剑架。展雄飞把这剑摘下来，放到这剑架上。为什么放在剑架上？朋友相见，不能把这武器老带着。他往这个剑架上要放的时候，这个功夫丁兆兰把这个剑摘下来了，啪一嫩崩慌，抽剑出鞘，定睛一瞧，哟，斩南侠，你这是宝兵器斩卢剑呐。斩雄飞说：“对呀，这是斩卢剑呐。这个斩卢它是一对剑，还有一口剑叫巨缺。”展雄飞说：“对，只是我没见到过。”哈哈哈哈，展南侠，巨缺剑就在我家。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